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市场。应该来说，本周市场的周一和周五啊表现还可以，周二、周三、周四三天呢是一个回调的。特别是在这个回调的环境当中，其实大家对于这三天其实信心是比较缺失的。如果大家经常看我的一个这个个人动态啊，就是那其实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这种紧张的情绪的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在这个是两天前啊，就是在周四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的，我说一般来说的话呢，反弹会走 ABC， 现在呢处于 B 中，就是反弹以后再次回调，理论上呢还会有一个 C 的回升啊。其实我跟大家写过了，什么意思呢？就一般来说这边大跌过后啊，很多人在这个点上是特别看空的，我告诉大家这个点不是破位，所以说不要在这里太紧张，是吧？然后之后的话呢，我说它会做一个反弹。好，这一个反弹我说快速回到起涨点不是起涨点，起跌点啊。那么这里因为是跌的啊，所以说快速回到起跌点之后，这个其实在这反弹当中的 A， 然后之后呢它会做一个 B， 就是我们说的在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回调点，然后再会有一个 C 啊，它是一个 ABC 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节奏，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写清楚了。所以现在处于 B， 理论上呢还会有个 C 的回升，你就不要太过于担心。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这边也写了啊，当时也两天前跟大家写的，说什么呢？说今天强势的股票呢会有一个小退潮，对吧？然后呢预计呢最快今天下午，最晚明天早上就能够重新回暖。好，告诉大家那个就周四写的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呢？在周五的早上它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暖，没错吧？是吧？这个我们其实因为提前已经跟大家写过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写的动态能看的也看看，这里面也有很多看点的东西。比如说也大家平时的新股呢会跟大家提示一下，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这个木西股份啊，该打的一定要打啊，这个是一个超过20万的一个超级满汉全席签，告诉你这个是大概说你能中多少钱。第二个呢是这个昂瑞威啊，其实也是不错的，可以获利这个10万块钱的一个超级大手签，所以说大家可以一定要打啊，这里我都会跟大家全部会提示大家的。所以说呢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到这里很多人经常会想着说，哎，你看这里反弹以后这里回调，一个回调它是不是会走 C 呢？这个不会的啊，因为正常来说这个 B 啊，因为 A 这么大，这个 B 就不会这么小，所以说上去以后等到再回调的时候，如果给你放量的阴线，这里就会有问题。但它如果不放量，你别怕，你很多人看空的天天在那边唱空，哎，这个不行了，那个不行了，这个又要跌了，你看呢，现在市场没什么机会啊，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呢其实就叫反应慢，反应慢特征就是其实这个市场下跌的点在哪里呢？其实下跌点在这里，大部分股票在这里下开始跌的，第二部分股票呢在这里开始跌的，就9月中旬和8月底主要在这两个点 60% 到70% 以上的股票是在这个两个点跌的，到后来是一段是抱团，对吧？就开始缩圈了，开始缩圈了，缩独圈，独圈缩到最后只有这么几个能涨了，好，然后你再买它，他们也跌了，就变成这种结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后面是个缩圈的过程，所以大部分股票在这两个点见顶了，见顶以后就开始回落，所以它不是在这里开始回落的，甚至不是说这个点4034就是最高点，就是股票的最高点，远远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指数创新高了，你的个股根本就没有怎么涨，甚至还跌了，是这种节奏。所以说在这里呢，大部分的有一些股票呢回调经历过这一次的一个从这个点开始的回调，其实它经历的时间其实已经挺长了，要接近3个月时间了。那么到这里有些股票其实已经差不多到位了，7788已经差不多到位了，所以说他们有些呢反弹呢它也是论节奏的，不是说一起大家反弹一起涨一起跌，并不是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死得早的它投太早，死得晚的投太晚，就这个。所以说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呢也要分开了，就现在整个市场并没有说大家看上去的或者想象中的那么的简单，它其实里面非常复杂，因为它没有办法形成合力，没有办法形成合力的核心要点在哪里？量小，量太小了。那为什么量小呢？前面一个视频跟大家讲过，主要的点在于说什么？第一个就是资金流出比较多，两个点，第一个这段时间 IPO 比较多，对吧？我们说在这个今年的话出去了1000个亿。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产业资本减持比较多，今年的话已经走了4400个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特别是在九月份过后，产业资本减持是变得速度非常非常快，很多人就迫不及待想要去最后踏上夏威夷，然后最后在沙滩美女 在这种怀抱之下了，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恶心，这我们也没办法，对吧？按照现在的规则，他要减持只能减持啊，所以说会导致整个市场在这个高位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就你会发现无法向上突破，这个是一个资金面上的。第二个就是在估值层面，估值层面特别明显，现在的话，不管说上证指数啊，或者说给大家看一下，按照估值的分位数来看，你看像上证五零啊，就你要去看橙色的这根线，估值分位，你说这里90，这是100，对吧？也就是说至少在近五年当中的一个估值基本上是分位数已经达到差不多也到顶了，300的话呢也差不多也是90了，这个是估值。然后包括说科创啊，这个早就已经见顶了，对吧？估值见顶，这是1000也是在一个高位，500也是在一个高位，看到了吧？其实就是说包括2000也是小票，通通是在高位，所以说几乎你看不到什么估值适中的，大部分都是偏高，估值偏高，全部都是估值偏高。所以说你这么去一看，包括说你说那上证指数呢，上证指数它也偏高，之前也到九十几了，就之前到4000点的时候估值分位是就是100%，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你想要说这个就纯论说我要拉这个，就通过去扩张这个估值再往上飞，那不大现实。那这估值能不能调下来？可以的，就到明年啊，如果说企业的盈利它开始逐渐的转好了，因为明年毕竟是15的开局之年，一般来说的开局之年它会干的比较猛，这个是一个规矩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比如说厂里面去干一个生产计划，说哎规定说在比如说一个月之内我要干到产量多少，好，那一般来说第一周就会干得特别特别猛，它不会轮到最后一周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事情啊肯定是凑着前面走，我第一周第二周大家拼命干拼命干，可能已经完成到60%-70%了，哦，后面两周我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这一次其实大家去看，按照中国的这个模式，就是说到最后一个季度你会发现啊，很多的一些措辞啊，甚至包括你在社融里面去看很多数据啊，哎，发现哎，政府债它都不是很多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今年的要完成 GDP 已经特别简单了，后面不需要他用太多力了，前面几个季度已经基本上已经完成 KPI 了，你后面再要干什么呢？多干了干嘛呢？是吧？也不能当饭吃。好，所以说呢后面他就开始降下来了，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一旦到15规划，他有个五年的一个目标，所以第一年一般来说啊，它是投资力度各方面都是通通是最大的，就是2026年。所以说呢到明年的话呢，正常来说如果说企业的盈利开始逐渐说开始回正，逐渐转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它的一个 PE 它就会逐渐下降啊，当它 PE 下降以后呢，它估值就降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整个指数呢它还有向上拓展的空间啊。如果说明年经济说很糟糕，非常惨烈，然后比今年还要糟糕，那这种状况下那这个位置是过不去的，就你就看到它这个就是顶了，理解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股市和这个企业的基本面还是相关联的，并不是不关联的。好，那么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了。所以说之后的话呢，继续再往上面去呢，它走的是一个 C 浪的一个反弹，目前还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它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反转。如果要出现反转，它一句话，至少要过掉一个量趋势，量趋势都过不了，那你啊别谈什么反弹反转，对吧？这很现实，要么过量趋势，要么就直接在这个地方跳空向上大阳线，那就倒行反转了，这个也倒是有可能的，他先给价再给量，这个倒也有可能的。这种呢就是要非常强烈的走势才有可能先价后量。有的人说先生鸡还是先生蛋，还是先有蛋再有鸡啊？不一定不一定啊，量价关系也不是说绝对的先有量再有价，有的时候也可以先有价再有量。什么呢？一字半不就是先有价嘛？价格先上去没有量的谁也买不到，对吧？没有人卖嘛，你到突然到这个最后高位哐一个给你逛一关一根下来啊，这个时候那不就是量就出来了，下面爆一个大量，对吧？不就先有价后有量，对吧？所以说我们学知识啊，千万不要把它学得特别死板，学得死板的你炒不好股票的。好，然后这样子的话呢，继续再往后面，就是下周理论上的话，这种反弹管个3-5天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所以下周的话应该来说还可以，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作为是在时间窗，大雪的时间窗在这个点出现了一个低点以后的一个反弹啊，就一个反弹。那么一般来说呢，像大雪这种时间窗至少管个3-5天问题不大，那么麻烦就是在这个12月中旬过后啊，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个震荡回调的这种可能性啊。就如果说当时说如果这里一路反弹弹到大雪弹到周五，那这个点后面就是肯定是跌的，你不用去考虑了。那如果说它先回来，那么这个点时间窗就在低点，所以说它容易出现向上的反转啊，这一点我们时间窗学会就知道了。好，那继续下去的话呢，我们下周的话应该是看多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周末的新闻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也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吴清说啊，适度拓宽券商资本空间和杠杆上限，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第一句话的话呢，对于券商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在整个周五的行情当中，它其实分了两块，第一个首先是保险在带，保险第一波先起来，其实保险在这里就是下午盘的时候，其实它一直往上，直到大概在3:30左右的这个点，然后券商才起来，所以它利好呢其实来得早，他们知道利好呢更早，过一会我们说保险的事情，就是说利好来得早，所以说券商是在哪里呢？你看在一不是两点高口误啊，1:30左右，然后券商开始拉动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到盘后的消息，其实在盘中的话呢，大部分有一些人其实可能已经提前知道了，所以说才会有这么一波上拉，所以说千万不要想着说哎你看这个利好出来了，到如果说到周一的时候一下子哎他开一下子就比如说高开开得很高，你要去买它呢，可能又是高开低走被兑现掉的，那不划算的啊。就是说你要明白那个上拉对应的就已经是这个利好了，那这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放宽，就是对于一些优质的这种券商的一种约束，比如说减少它在业务扩张期之内，比如说对于净资本的一种过度的这种就是对于净资本一种过度的依赖吧，因为我们这么说。然后另外的话呢，可以就是减少券商这种就是没钱嘛，他只能够在这个大额的再融资，类似像这种，那这个可以减少，这因为他把他的那个资本空间给拓展了嘛，这样他可以做更多的一些业务，然后呢又把这个杠杆上限呢就把它拉高了，那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券商如果说1块钱能干的这个事情或者能开展的业务，现在的话呢可以举个例子啊，我们夸张一点说可以杠杆可以加到5块钱，对吧？可以做5块钱的业务了，或者1块钱原来能干5块钱的业务的，现在能干6块钱了啊，这个就是拓展了杠杆上限，这个呢对于一些优质的这种大券商是非常有利的啊，所以说这个周五的时候券商上来呢其实也是有道理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关于险资的一个利好，那主要是调整保险公司投资相关股票的风险因子，培育壮大耐心资本。那这个东西调完以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大概可以改善多少，就是说它风险因子调了以后调低了以后呢，就是说对于比如说一些国寿啊、平安啊、太保啊或者新华啊，它的一个核心改善的话呢，基本上少则 3% 啊，多则接近 5% 左右的一个改善，综合改善呢可以超过 5% 的一个改善啊，所以说在你会发现在周五的时候，其实这个险资保险它其实是涨得最多的，而且叠加说很快就是到12月底，特别是在1月份它有个开门红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因子调了以后呢，他能投的这个范围，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资金量会变得更大，所以这个是利好大票的。就以后之后你还能看到，当然我们不希望说银行涨太多，对吧？你还能看到其他的一些大票，就是一些核心的一些大票在受到其他险资的青睐啊，这样子对于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呢，险资是一个重要的增量资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对于现在整个市场已经出现了这种滞涨的这种情况，因为那个减持比较多嘛，那么现在这个作为险资的话呢，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补充，因为杠杆资金已经拉到顶了嘛，现在应该没有多少资金了，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利好，就作为券商然后作为保险来说啊，其实都是点利好。那除了这个利好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有的啊，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其实这个利好比其他东西我个人觉得还要更重要一点，就是基金经理。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有个点，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去买 ETF 也不去买这个就是传统的公募基金，为什么？因为对基金经理的这个信任度啊已经归为了零啊。为什么呢？就是你基金公募基金你挣的钱是挣的什么呢？就是挣的钱是管理费，那管理费一个点，好，如果说一个点的管理费，那不管你赢钱亏钱，反正你一个点都抽走了，就好像是抽了个桌钱一样，台钱一样，那就跟个收的税差不多了，那就没意思了。所以说而且很多的基金经理都是在高位大量发基金，发完以后到最后亏损很多，然后很多人拿了自己的这个手里的基金呢不停的补，他就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扩规模，你会发现他跌的越多他挣的越多，他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感觉诟病比较多的一个点。那这次的话呢去做了一个就是基金管理公司的一个绩效考核的管理指引啊，这个指引改了呢，我个人觉得是相当不错的。有几个点啊，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比如说第一个点的话是作为说要强化这个绩效考核，就是盈利比多处实现挂钩，就是他现在对于他的收益指标的话呢，主要是考核是3年以上的这种 中长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指标，就三年以上啊，就是说它不但是考核短期，有的时候考核短期呢，它大家会去全面去把这个资金集中去投一些比如成长赛道，然后这个弹性特别大的赛道，然后就追涨杀跌嘛，搏一把，搏到了你看我们的基金多好或者怎么样，如果搏不到，那搏不到的人先一边站，搞不好他明年他的另外一个人能搏到，这么玩，那这样子的话呢，所有基金都变成追涨杀跌了，这个市场波动就变得非常大。那么现在的话呢，改成这种三年以上中长期了以后呢，那么他就会去偏向于去聚焦于说一个更加长期的一个回报的一个能力，而并不是说短期我要去搏多高的收益啊，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好，这里面呢还有就提到了，就包括负责销售的啊或者怎么样，对于投资者盈亏情况的指标考核权重不应该低于 50%， 就这里是很多都是注重于中长期的它的一个就是投资能力的一个考核。第二个呢就是基金公司的董事长高管当年全部绩效的薪酬应不少于 30% 购买本公司的基金啊，这个很好，基金经理不少于 40%， 因为很多人诟病的点就是反正你拿我的钱在冒险，你亏不会亏你的钱。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有改了这一点的，就是说对，特别对于基金经理啊，包括说高管什么，他都要自己要把自己的薪酬，因为他们赚钱赚的挺多的，这个有很多大几百万的在赚，然后那要把这些钱自己要投进去，那么自己的钱在里面了，他应该会当年薪了，就不会乱做了，对吧？如果说瞎做或者乱做，那自己这个钱就亏了。现在他的一个递延支付年限呢不少于三年啊，所以说如果定个五年，那五年以后你才能拿这个，那这样子的话，他投进去的钱，他必须要考虑说投进钱慢慢把自己的钱给做盈利了，对不对？那会更加的小心，会更加的会去一些稳健，就不会拿普通其他人的钱进去乱搞啊，因为很多之前都有类似这样子的这种个别现象啊，类似这种。然后下面一个呢，我觉得力度还不是很高，但是呢总比没有好，就是关于绩效差的这个基金经理要降薪，说如果过去三年跑输就是业绩基准 10%， 利润还为负的基金经理降薪 30%， 这东西有点扯，为什么降薪才 30% 吗？你这样子三年时间还跑输基准 10%， 那要了你干嘛？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如果说你基准就是沪深300，三年你都连续跑输三年还跑输了 10% 的沪深300，那我为什么要还要你在这边做呢？没意义了，我买个沪深300 ETF 就行了，或者你跟踪的是比如说中证500，你跟踪的是1000，举个例子啊，你这种，那你这三年都跑出1000，你做什么做？别做了，对不对？那你就买变成被动的算了，你这个主动的就是主动帮助客户亏钱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而且还要利润率为负，那你告诉你这个东西要做到这种程度也才降薪30，这真的是太温和了。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出现牛市的时候呢，哎，比如说沪深300涨，比如说沪深300，举个例子啊，沪深300涨了40个点，好，连续三年他是跑输了，他只有跑了多少个点呢？举个例子啊，他最终呢在这里只有加了5个点，对吧？跑输了吧，对吧？他的超额收益是负的，负了35个点的超额收益，然后符合这个跑输三年跑输基准 10%， 三年时间，这里三年，好，但是呢利润率它是正的，所以说它不应该降薪，这不搞笑吗？你这个都做的这么差了你还不降薪啊，这种人都不要用了，不是降薪的事情，就直接开掉算了，你要这种基金经理干嘛？好，所以说这个呢也就是留条活路吧，就是说不定，对吧，这总归要给有些人留条活路的。嗯，这绩效都绝对，最多正常来说应该绩效一分钱都不给了，你这个给了干嘛？好，那其他的就是差不多啊，就是类似像这种，那主要是用这个就是可以更高的一个绩效啊，就是个把他自己的这个绩效去更高比例的绩效去买这个自己的一个基金，我只要其实他要求只要买自己公司的基金就可以啊，所以也会有人钻空子，就公司里面可能说另外一个基金是一个比如说货币基金，开一个货币基金，然后自己赚的钱专门往货币基金里面丢，这也可以啊。其实到那个，但这个里面有一点，就是说 有其中购买权益类的基金不得低于 60%、啊、这个口子被堵上了啊，刚刚我没注意啊，这个口子堵上了，那也就是说那个最后你也只能买权益对吧，要么你自己不行就买你兄弟的基金也可以，自己其他基金经理的基金也可以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好事情啊。说到底就是虽然说还没有改的特别特别彻底啊，但是已经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啊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改变的，这个也为我们明年整个行情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好，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机器人，说机器人租赁市场趋于理性了。这在去年的时候呢，一般就是很多人买了个语数机器人，说一天这租金就8000-10000啊，都是这样子说，只要一半个月就已经回本了。类似像这种，但现在的话呢就不是这个价格了，现在很多价格就下来了，然后包括机器狗的价格就更便宜了，就400多块钱一天，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东西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的增长多起来了，然后甚至大家也慢慢见怪不怪了，见得多了呢，因为这种东西机器人它能做的东西呢主要是在于这种比如说偏商业演出嘛，就是比如说你让这个语数这个机器人跳个舞啊，对吧，你让机器狗跟你挥挥手啊，类似像这种，主要是它起到这个作用。比如说别人开业啦或者怎么样子啊，机器人过来祝个兴啊，主要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其他的没有什么用处，它因为不会帮你干什么任何的活，而且呢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都是需要要不仅说要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在，还有旁边一个遥控者也要在啊，其实它租呀一租租两个人，一个是机器一个是人类，两个人同时在租，因为他要在旁边控制的，再多一个人控制的嘛，对吧？啊，所以说类似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标的价格呢，有一些也是10块钱啊，或者怎么，大部分也都是只有实际要去沟通的啊，也不是标2600，也不一定是2600，他最后实际沟通下来说啊，出厂一次多少钱，有点像租婚车的这种意思啊，有这种感觉，就差不多。那随着这个继续再往后面发展呢，就是这个东西越来越多了呢，慢慢的到明年会更加的不值钱。就大家看的多了也就这么一套，就当年像我们在比如结婚的时候，当年还有什么无人机送个戒指啊，婚戒就不是伴娘送啊，无人机送上来，别人一看哟，无人机送的真好啊，就是这种，因为当时比较稀罕啊，现在无人机遍地都是，你有啥稀罕的对吧。现在的话这个机器人机器狗还比较稀罕，你看那些机器人走上觉得有趣，但时间一长又觉得这东西没无聊了，这人啊就是这种喜新厌旧的动物啊，所以说到后面的话呢，再要去通过这种表演啊什么的，就是获得大量的这种大家的一种好奇嘛，就是这个是难度就越来越大啊。之后所以说更多的要变成这个商用的话呢，还是要回到这个偏工业的或者一些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那么现在的话呢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黑体字也跟大家标明了，就是说过去呢更多的聚焦于硬件和控制板块，这个就是我告诉大家就是注重于运控的特别多，运动控制的特别多，主要在这里，所以说变成一个什么呢，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说的比较粗俗啊，就头脑非常简单，因为绝大多数需要遥控器，不是用遥控器的就预编程，就它只有一套程序，你按一个键啊，它就给你跳一段什么舞对吧，就能跳出来，大概是这种。其他的和人类之间的就感知决策执行现在都不行，就是也没有明显的一个泛化能力，所以这种呢以后要到说它能够说我有多少产量，我能生产多少台，那必须还是要等待说就是机器人的大脑和小脑它能够发展起来，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说就是它有一些通用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来帮我去倒杯水，它知道在哪里去找水，然后这个时候你杯子可能放的地方不一样，它要去找那个杯子，什么是杯子，找到杯子怎么拿，对，到哪边去接个水然后过来，有可能老板一会儿坐那边一会儿坐这边的位置又不一样，你不可能去简单的通过一套程序去解决，他需要去大脑去思考，然后才能够去做好这个端茶倒水的一个工作对吧。啊，当然作为老板来说，我个人觉得说端茶倒水不应该雇一个美女嘛，对吧，要这个东西干嘛，冷冰冰的是吧，一点意思都没有。好，我们继续稍微聊一下万科，万科又一笔债券展期了，这个债项余额37万元，现在这个是个比较大的麻烦，我目前还不知道说到底上面对于这个地产这一块算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如果说任由这个东西发展下去的话呢，这个会有麻烦的，但是我认为更多的就是上面要摆 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也不是任何一个公司都能够是大而不能倒的，就如果你不行那该倒就倒，我们也不会说是完全给你去兜底。他可能是要表达这种态度，我希望是仅仅只是表达一个态度，就你不行的该不行的该出清的就出清，然后其他的企业也不要老是来等着说妈妈爸爸我没饭吃了我也要口饭吃或者怎么样子，你给我做饭你给我怎么样啊，不要做这种这个就是像大宝宝一样的这种行为啊，可能是这个想法，因为他也不想说整个万科到最后带动其他的雷，然后最后去冲击到银行系统，他肯定不会希望这个东西，这是肯定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他也不愿意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张着嘴嗷嗷待哺，这可不行啊，对吧？你到最后全靠我一个人兜底，那开玩笑了，说到底我也不愿意，对吧？他其实也是这个想法，我们希望到后面慢慢会有一些向好的一些变化吧。好，那我们这个因为今天的话有事情比较多啊，所以说今天视频就稍微简单一点，我们到之后的话呢大的方向呢其实不用去太多考虑的，因为它一旦上来以后它后面陆陆续续都会轮着去反弹的，我们只需要关注到一个点，什么时候出现放量的小阴线，到那个点那我们就小心一点，我们就需要减减仓，那现在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一般来说就是反弹的一个高点它往往是一个大家感觉心里特别定心的一个点，就绝对不会是让你感觉很恐慌的那个点，一定觉得大家感觉挺好的，现在行情不错好像又起来了，那个点是最最可怕的。但恐慌的时候你跟恐慌谁恐慌，那在这里跌下来跌这一根就恐慌，这一根恐慌就一直在恐慌紧张，哎，你看大跌了不好了整个怎么样子了破位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反而倒是比较安全的，你看这种点上一看哇掉下来了好恐怖破位了跳空了是吧，那之后呢这个按照这个翻箱体应该要跌到哪里去了，哎呀这个就算了啊，这类型就不用去看了，这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么技术不是这么看的，所以说等到上去了一看哎呦又走上来了它好像又好了，那个时候比较危险，明白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稍微简单一点，哎，有个东西没说我们来说一说，还有一个东西没说啊，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也有些朋友可能到这个比如说这轮反弹做的差不多的时候我要稍微防守一下可不可以啊，完全可以啊，就如果说要去防守一下的话呢除了说我们这个内地的这个一些价值股之外，其实港股的那个高股息啊其实也可以看一看的，其实港股的港股通的一个高股息的最强时刻其实就是12月份到1月中旬，一般来说这样，但今年的过年稍微晚一点有可能它会持续到1月底，有这种可能性，基本上就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当然有可能它启动时间点稍微晚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今年过年晚，所以说也有可能到12月中旬过后才启动，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注意像这个高股通的港股通的一个高股息的一个收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12月份到次年1月中旬的时候其实它的收益率确实还是非常高的，有 3.4 左右的一个中位数，均值的话呢有 4.6， 胜率的是 91% 啊，接近 91% 的一个胜率非常高，所以赢钱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个时候它其实对比大量的这个对比300啊中证红利啊恒生啊其实都有大量的这个超额还是非常高的，这一段是非常值得去做的。还有一个就是3月到4月中旬也是非常值得去做，就一年当中就这么两段是这个高股息比较适合做的，就是这个主要就是在有很多的一些业绩雷要出来的时候可以去玩玩，就是其实它这种呢就是行情越弱它这一段这种东西是越强，类似这个两段啊，其他是这个6月到8月是跌的，就9月到10月呢也是跌的，就下期行情它一般是跌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去把握好这一段，就是如果说你不是很想去冒险或者怎么样子也可以去往这个方向去看看。这里面呢主要是有两个这个 ETF 大家可以记一记啊，这个一个是513530港股通红利 ETF， 当然这个肯定不是推荐哦，没有推荐的意思啊，这个那么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叫港股红利 ETF 啊，当然他们持仓的不大一样啊，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持仓可以看一下，像第一个港股红利 ETF 的主要持仓是占比最高的是中国移动，然后中国海洋中国财险啊，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以中字头为主，然后相对来说呢是偏公用事业更多，然后再往上面去呢就港股通红利 ETF 的话呢它持股最多是中原海控，然后包括有好几个煤炭和好几个这个银行啊，它是以煤炭和银行然后包括工业运输啊，类似像这个为主啊，两者呢确实持仓是不大一样，而且差别还挺大啊。但股息率的话呢其实应该是港股通红利 ETF 的股息率要来得更高一点 然后港股红利股息率呢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我们只是做一段的，其实不用去考虑股息率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实在不行你两个都有可能，对吧？成年人做什么选择呢？好，就如果保守的你可以往这个地方去切一切，如果你是很激进的，你说根本不需要，我还是去干这个波动比较大的，那也可以啊，反正现在还在反弹段嘛，是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